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今天我们仍然在放小贝的假，但是我们有一位很特别的来宾跟我们一同主持今天的节目，就是年轻的陆家先生。陆家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陆家。蒙哥好。
我们很少有这么年轻的朋友到节目里来，但是今天特别把您请来呢、是有目的的。
哦，什么目的？
因为像我这样啊，一方面呢，年纪是越来越大了
啊，
另外一方面呢，跟年轻人中间也比较容易有代沟。可是不管我们在海外多久呢，还是对国内的情况蛮关心的，尤其是国内现在年轻人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礼拜四所讲的是家庭伦理，那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呢跟您谈谈，因为我知道您才离开学校不久嘛，对不对？
对对对，刚离开。
刚离开。
也就是说刚毕业。
啊，刚毕业。那这样挺好，那我们就可以有一点这个让我们自己接得上线的消息，因为有时候离开家乡很久了，你就不知道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你还记得自己念大学的时候是什么个心情，刚毕业的时候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到底怎么个情况？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啊突飞猛进，是吧？
对对对，
我想在城市里面也发展得很快。可是我们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到底他们在想什么，是吧？他们在学校做什么？他们毕业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谈谈？
啊，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也是蛮复杂的。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呢，其实是抱着蛮大的期望在里面的，
很多热忱，是吧？
因为大学本科一般都是4年嘛，
嗯，
你是越往后念，这个就越受打击。
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你就越来越清楚，说毕业以后前途茫茫，是吧？
总的来说，就是说用8个字来形容一下吧。
你说，
不管是学术上也好，不管是人心也好，就是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第8个
啊，我还以为是什么新鲜字，原来是这个。那这个从孔老夫子一直到如今没改变过。你们也是蛮有体会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刚进大学的话，一般高中的学习都是非常的认真严谨嘛。那进了大学就感觉，哎，就是好像羊离了家一样，
放风了。
那谁也对，谁也管不着。
那你像你的话，你也是离开家去上大学，是吧？
对，而且离得也比较远了，爸爸妈妈也管不上，只有电话。
像你们在大学，你都有自己的手机。
是是是是。
贵不贵？
你说手机贵不贵吗？
对，手机贵不贵？
因为现在的那个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好啦，只能说几乎是上了大一之后，每个人都有。
那你们这个离开家到大学需要住校吗？
对啊，是要住校啊，但是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你说住校是政策？
住校是政策，对策是自己搬出去住。
可以的。
当然不会通知学校嘛，说我要
搬出去住。就自己偷偷搬出去住。
起先大一大二是循规蹈矩啦。就会还调查一个报告打上去，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学校可批可不批。但是渐渐的到了大三大四，又有些人就变成惯犯了，就不打招呼就出去。
你是说如果你提一个报告向学校说我要搬出去，你可以搬出去？
因为这个
学校如果批准的话，
这个东西一般都是要有家长的那些。
有家长。
比如说有些人因为身体不好啊，或者家长要陪读一下，这样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没有正当理由，那学校当然不会批。但是渐渐那个学校其实这些规章制度，这些 也不是非常完善嘛。
嗯，
那所以有时候会管不上，有时候一个学校因为学校扩招的缘故，一个老师要带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学生的话，
他根本照顾不
过来，完全没有管。对对对。
那他们搬出去做什么呢？他们往哪儿搬呢？搬出去有什么好的？要付钱呢？
啊，这个钱呢、啊？
嗯。
这个钱多方来源的，
怎么来？你们这个学生离开家到那儿去念书，你有多少钱？
哎呀，怎么说呢？这真是多元化发展，这个校园给。
你就透露、
哎、你就
透露几个小道消息给我们嘛。嗯、比如说可以干什么？
比如说可以开洗衣房，就是
学生开洗衣房。
Yeah， 租一块地，买几个洗衣机，然后贴个广告，叫大家来，五毛一件，一块一件。
那是投币式的呢，还是
这个是就是去每一个宿舍这样收集过来的？第一次先发传单嘛。
哎，这有意思。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说这个学生自己发传单，就是他在挨家挨户去帮你收衣服来洗。
对对对，这叫创业的时候非常的很有热情嘛。
啊，那换句话说，他这个洗衣店是不公开，就是自己在里面埋头苦干
啊。他当然是会到那个学校附近租一个小房子，然后他去买一些设备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干起来了。
哦，因为美国
而且挺忙的，
像美国这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美国也是租个店，里面摆了一大堆洗衣机，但这个洗衣机都是自助型的，投币式的。那你们那个还是这个？
还是那种滚筒式的了？
贩卖式的啊，一家一家去收，收了再洗，洗了给他折好还回去。
对对对对对，
这东西蛮费工的，你这个常年洗下来，你的手都粗了。
洗衣机代劳了，他们只是负责收衣服、挂衣服，收衣服、挂衣服的人啊，他们还会雇人的。
哦，很企业化，
生意头脑非常好。
哦，那学校知道不知道呢？
哎，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你要开办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要有明文的一些工商管理部门都要介入的啦，但是他们学生就是有点偷着干。哦，赚外快，
赚外快，
还有好多搞好多生意的、
啊、还有什么你慢慢讲，我们听得很有兴趣。
卖工艺品啊什么的，
卖工艺品，
挨一个宿舍卖贝壳啊。
贝壳有什么好卖的？
你别说啊，那我们这个城市是比较靠沿海的嘛，这些比较多一些，像一些海产品啊，鱼骨头啊，海螺啊，这些
做的手工艺品。
对，
那是卖男孩是卖女孩呢？
哎，都卖，
都卖，
而且他卖的时候一定会一男一女搭配，
情人组合是吧？
因为俗话说，这句话好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然后肯定有，而且其中一定有一个口才很好的，就是说女的话就像一个花瓶先摆在那边，像推销的人，哎，感觉一个好感啊，你们不应该是来骗人的，那男的话一定会很会说话。
哦，
哎呀，滔滔不绝给你说这个产品好。
哦，所以他们是两个搭档，一男一女。
对，如果说来两个女的，那他进不了男生宿舍嘛。如果来了、
这个、
两个男的，他就进不了女生宿舍。
女生宿舍。你现在国内的男孩他身上也挂一些东西嘛？现在美国这里简直就是不像话了，男孩子都要挂耳环呐、啊，挂项链呐、
啊。对对对。
国内也这样做啊？
国内现在也是效仿那些西欧啊、韩、
哎、呦
日韩啊这些。所以说什么叫做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
好，你现在有做洗衣生意的啊？
对，
卖
手工
艺品啊，这是一男一女搭档去卖。那还有呢？
还卖电脑的。
卖电脑的哦，这个可以想象，因为很多人都要有一个什么手提式的，是吧？
手提式的、台式的，而且因为学生现在都离不开电脑嘛。
嗯。
可以说现在不懂电脑就是二级残废嘛。
就是像文盲一样了。
对，
所以你们写作业啊什么也常常都需要用电脑。
对对对对，
杂牌拼装货很便宜的到处卖
啊，在学校的公告栏啊到处贴广告啊，
都是卖这玩意儿的。
对，
卖电脑有售后服务吗？
没有啊，卖完了打游击战的。
打游击战，
今天卖完了说不定生意好，放假了，下学期他就说不定改换做别的生意了。
哦，那有没有骗人的呢？
骗人的。骗人的肯定会嘛，就是说同样的一台机子，他就用我们非常现在很有名的这种忽悠。
什么叫忽悠啊？
忽悠就是有点蒙别人嘛。
忽悠啊，就是
忽悠。有些人就被说的一套，哎呀，给蒙住了。其实上这些东西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么好，
那么值钱。对，
就 但是买回去后来说，哎，这个东西不太好啊，老是出问题啊。
嗯。
但是你想去找他，没什么办法。
那不负责任。啊哈。
对对对。
那还有干什么的呢？
还有啊，还要搞旅游的。
搞旅游？你们往哪儿去旅游啊？
哎呀，就是往了大学附近的城镇啊，搞一些旅游团，他来组织啊。
哦、
他当然是先，
嗯，
自己去考一个旅游证。他到旅游公司，他去注册一下
导游，
所以说他也挺花这个时间，他也挺花这个代价。
那他干什么呢？他帮你包车子，他帮你还介绍景点、
啊、
安排住宿这些东西，
就像一个导游一样嘛。
哦，他就收个费，然后拿一些佣金。
也。
哎呦，那这些人什么时候念书啊？
念书啊，考试前一两天嘛，或者说一个礼拜。
那学校里面读书的风气好吗？
哎，世风日下。
你的学校，我不直接问你是哪个学校，但你这个学校在算是怎么样？中等的学校呢，还是一流的学校呢，还是挺差的学校，算哪一种呢？
中等的吧。
中等的啊，我猜也是。
对。
但你说学生进去往往没有什么念书的心了，就是。
不排除这种有念书性的，但是
当然总是有用功的，
概率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啊。
现在就有一个现象嘛，就是因为毕业现在都不是问题，学位能拿到也不是问题，那其实学校里面经常会报那些黑料嘛。
什么叫黑料？
譬如说我们以前拿一个学位，就是要规定说，你所有的科目里面，只要有三门不及格，
就
那你的学位就 over 了。黑料就是说通过别的不正当的手段，这些不及格又变成及格了。
那
大家都不担心了。
学生想办法，学校也暗地里面帮忙。
对啊，就是说整一个风气就不是很好。
学校并不为难学生毕业这件事情。那学生怎么去弄这个黑料？他送钱吗？还是怎么样？有这么严重？
送钱送礼啊，家长来啊、
哎、哦，家长来、
这个、找领导啊，这些解决问题的一定要是找领导的，否则那个老师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了。校领导说的话说的算
啊，领导吩咐下来说这个学生放了就放了。你没有认识什么学生这个四年念不出来的？
当然了，也有一些因为考得差，但是他自己无所谓，也不想通过这种手段的话，那当然
他就放弃了，就是了。但是一般你们进去肯定出得来就是了。
进去几乎都是能出来的。
那有多少学生是像你这样从外地来？
外地来的，那一个学校的80%都是从外地来。
这么高啊？
应该说是有一段时间了嘛，好多年，七八年了，就这个大学一直扩张。像我们父辈那一代的话，整一个大学，别说研究生，就连大学生都
挤不进去，
稀少的。
对对对。
对，90年代以后，这个学校一年比一年扩张，大学生是成百上千。现在据说是有每一年将近是有好几百万的大学生。
就是说学校也多，学校规模也大，现在进大学只要你愿意进。基本上相当容易了，
对对，
只是你不见得能够在本地进到大学。
是，
那你们基本上怎么样？高中毕业先考？
对，全国统一的。
然后呢？那你怎么选？你去哪个大学呢？
那有些像那个乖乖生的话，那就是留在本省啊，或者靠近家里近一点啊。那些桀骜不驯的孩子的话，尽可往远处地方去。
那你算哪一种？
我属于后者。
所以你是跳了一个相当远的地方跑了，是吧？
对对对。
所以你们校园里面有80%都是这样的英雄好汉。
可以这么说。
哎呀，那校园里面男女生的比例怎么样呢？
基本上是平等的。
这是学校有这样的政策，还是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自自然然的嘛。
哦。
当然也有一些像理工类的科，还是有一些师范学校的科，
师范学校我想女孩就多了，是吧？
对对对，
理工可能男孩还是多，
男孩比较多。
那像你们这学校念理工的会不会比较用功一点点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
这个人心不古了已经。
那我问了这么多，我就还没问到我刚才要问的问题。他们这个搬出去，你说他们弄点钱，然后他们搬出去。
对对对。
哎，那宿舍好好的不住，要搬出去住，还瞒着学校，瞒着家里，莫不成他们这个？因为我知道大学里面要是男生女生一半一半的话， 就成了一个，我们讲好听一点，就是交男女朋友的场所了。
有一点这个味道，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怎么讲呢？
像我们这一届的话，学生一般还是比较听话的。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比我小我们两三岁的那一代人受的教育和这些观念和那些胆子，完全又是不一样的。
有这么厉害？你说你们是大四的，胆子还没有大二的大。
对啊，那就像我们上大二的，
这个很要
命啊，我们上大二的时候，有些人想要找男女朋友啊，还是偷偷摸摸的，
不好意思的，
也不想，对，也都不敢说。如果宿舍里要说他们的话，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也是开玩笑性质的。但是比我们小两三岁的啊，那些等我们到大四了，他们大一大二刚进来，不出两个月啊，就开始
出双入对了，就是了。
出双入对，更有可能的就是搬出去住了。
哎呦，他们就这样同居起来了。
对啊，那我在大四的时候和一个同学有做过这么一个那个调查报告吗？
这是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功课？
也算是一种功课。当然了，我们也一直在找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也是蛮好的一个课题嘛。那我们调查到就是说大学生外住单身公寓的一个调查报告。那我们当时调查的人数可能也就50名同学的样子，
是
男生29个，女生21个，年龄跨度基本上都是在18到26岁之间。因为我们学校周围也都是别的学校嘛。那专业的人也是不同的啦，有新闻的、法学的、英语的、公共事业管理的、机械化的、工业工程的等等这些。那最后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外住的行为，有38%的人赞成大学生入住校外的公寓。38%是赞成的。
赞成的。
你猜反对的有多少？
反对了，38%赞成的，剩下当然应该62%反对嘛。
错了。
为什么？那他们剩下怎么说？
反对的只有2%。
哦，只有2%啊。
只有4%的人认为大学生应该按学校的规定入住，而其他剩下的50%以上都觉得无所谓。
你所说的这个外住，你是说就是只是单单只住到校外，还是一个很含蓄的问题在讲男女同居问题？
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很多人不愿意住宿舍，一方面是因为和宿舍的关系处理不好。
是，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后来自己的私人空间慢慢多起来了。如果到了大二的时候，一般的话有些人有了男女朋友啊，
那就
这样子。如果住在外面的话，私人空间就比较有嘛。然后就交往就比较方便一些嘛。
是，那像你们现在这个，我知道国内很多大学城啊，就是说把校区都迁到一块新的地方。那个地方都比较没发展啊，对不对？他们住到校外住哪儿去呢？
哦，这个其实你不用担心了。
怎么样？
大学生自己头脑也有的是，另外一方面整个社会也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场所。
你举个例子给我说。
现在的大学城一般都是造在比较郊区的地方。
对呀、
那郊区的农民怎么说呢？郊区的农民的土地都卖给政府了，政府拿来造大学城呢。那房子没了，不能种菜了。
那他们做什么呢？
他只剩下民房了。那他就拿靠房吃饭嘛，就把这些房子给租出去了。
他怎么个租法？他是就是老老实实像公寓租给学生，还是他在那边开起小旅店来了？
可以这么说，是开启了旅店。有些旅店还是日租型。
哎呦，我都不敢。
当然有一些也是几个月。
那他们挂招牌吗？
有啊，明目张胆的、啊。
他上面
挂。你就走出大学校门方圆200米开外、多少都能见到这样的房子。
他挂什么牌子？他上面写什么？
房屋出租、日租、电话号码。
哦，他就是房屋出租，但他加上个日租是吧？
或者说是月租。
那月租还讲得过去，日租一看那就是开小旅馆了。
对啊，而且他们打的一个招牌就是这样，里面电视、空调啊、热水器一应俱全。
这个风气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以说从4年前慢慢慢慢的升温。
本来是很少，现在到处是越来越多，是吧？
对，而且等到我毕业那一年的话，
嗯，
就是说从我毕业那一年开始，我们又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嗯，
那是我离开学校最后的一个社会调查报告，
嗯，
那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同居现象。
同居现象、
不单是外住现象了、现在是同居现象、那我们调查了一些大学生和男女、42% 的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的人之常情，34% 的人认为有过之，应该引起社会和家长的关注，24%的人则认为无所谓的态度，就是说、66% 的人都觉得这很正常、或者我觉得我无所谓，
无所谓，
爱怎么样爱怎么样，那只有30%多的人才认为这是有伤风化的一件事情。
哎呦，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国内的大学生，哎，怎么办呢？这些大学生都已经是怎么样啊，一胎制的，家里就他一个了，就是了，大部分的
基本上从90年之后出生的，
嗯，
大城市的话一般都是一些挨家一个、
那除非你是乡下来还可以多生几个啊、我请这个年轻的啊、这个陆家先生来和我们谈谈国内的最新情况啊、
没错没错，
我稍微心里有点预备，但是您要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您听到这是一般大学生的生活景况的话，
蛮可怕的
啊，恐怕心里真的是相当难受。刚刚听你讲那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还以为你就是像我们以前都这么讲，但是没想到现在这个是这么厉害。好的，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
好的，待会儿见。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想节目一开头，要是您今天就在我们中间的话呢，现在恐怕心情沉重，因为我们今天请的是 陆家先生，陆家先生比较年轻，他才从国内的大学毕业不久，
对对对，
那
是的，
今天有机会到节目里来和我们谈谈国内现在大学生的情况。
是
不谈则已啊，一谈真是让我们惊讶。那你们怎么念书？你如果每天啊，就是想着赚钱，想着交男女朋友，想办法搬到外面去，这个一出了校门就看见这个日租房啊，
对，
专门给你们开房间的这种东西，怎么念书啊？那真就不念书了是吧？
就是临时抱佛脚了，临阵磨枪一下。
考试学生作弊吗？
有啊，每次都有，会被抓，贴个大布告栏里面全是什么系多少多少人作弊，什么系多少多少人，
就是
都上光荣榜啊，
一批一批的。
对，因为我们只要一作弊，他就会取消那个学位那个资格嘛。
哦，
发现一次就取消了。
哦，只要发现一次就取消。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人敢顶风作案呢。
那他们这个就真的取消了，还是他们也可以弄这个后门，弄黑料再弄回来？
黑料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但是有一部分人，并不是说每家每户都能够有这样的资本资历去，把这个事情挽回过来。
所以有的人他真的作弊被抓到，他就走了。
不见得走啊，他继续在这学校里要混下去，最起码要到这四年结束了以后，再离开这样。
那他学位还是会给他的吗？
没有了。
那他这样念下去有什么好呢？
这样子，因为认识的人比较多嘛，这个环境他也比较熟悉，他就可以趁此机会。
反正他本来志也不在学位，是吧？
对。
照这样讲，这个学校是相当有规模，也相当有规矩。那在你们的附近，就是你这个学校的所在地附近，它是个重点大学了。尽管全国它可能不算是最好的大学。
对对对，那在对于省来说的话，
那是省里面，哎呦，那所以这个是蛮具代表性的。
是是是。
哎呀。那我再问问你，这个你说学生都有手提电脑啊，或者台式电脑，他们
是
你学校有上网的环境吗？是整个学校都是无线上网还是怎么样？还是需要到机房里面去？
有家境比较好的人的话，他就可以买电脑在宿舍里拉网线上嘛。那如果来自农村的话，一般就是说到学校的机房，因为比较便宜。
哦，机房它就按时间这么算是吧？
对啊，还有一些就是在学校附近的一些网吧里面。
网吧这个东西在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我想听众朋友里面尤其比较上了年纪的就不太知道在说什么，你这个东西解释给我们听听看。
网吧就像我们以前听说过那个叫 D 吧，就是跳 disco 的厅。
disco 的厅，对对对，就是说像是舞吧，
那这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在里面一起玩啊跳啊。网吧呢，就是说里面安置了许多台的电脑，几十台或者上百台的电脑。那里面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在玩游戏。
哎呦，
或者是聊天啊什么的。
那这个你进去，
然后它是完全是一个娱乐氛围，
不是像进了图书馆。
No， 这个网吧不是聊天呐、啊，就是看电影。
就
是
去里面玩的，
就是对玩游戏。
因为我是看过照片啊，好像啊、一个照片，一个大教室里面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电脑啊，学生都坐在前面做作业，不是这个样子。
No， 哦、oh, ，不是，
这网吧就是进去玩的地方，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电脑给你用。
是，而且这个网吧真的使许多的年轻人。就说本来考上大学，他以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可能来自比较，就是说家境不是很好，他没有接触过这个电脑，但是他一接触之后，他就非常喜欢，
就下不了手了，
对，他就撒不开了，他就一下子钻进去，几天几夜，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朋友，来自就是家境不是很好的家庭，
是，
但他来了学校之后，他当时还在我们班里面当了一副班长，那怎么说也还可以，
就是、品学兼优的，对。
啊，对对对，因为他考进来的成，考上大学的成绩也还可以。那但是呢，他大一的时候，
你们现在还讲三好学生、五好学生吗？不讲了。
啊，就是现在的话，像大学里的话，就是优秀学生的，那评奖学金用的。
以前那些术语早就不见了。
以前这些三好学生、优学习积极分子，只是在高中以前吧。
在高中以前。那你们这个
大学里就完全另一套了。
现在这个也不太有什么家庭成分啊、出身不好啊，这个东西都已经不见了。
啊、 基本上大家也看得开这些的问题。
好，您继续讲，那个这个学生怎么样呢？他本来是个品学兼优的。
这个学生，对对对，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上大一之后，哎，刚来两个礼拜，接触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就第一次把他带进了网吧。
这个朋友不是你吧？
不是我。
所以这朋友把他带进网吧，他这下开了洋荤了。
啊，一直吃素啊，突然间今天看见荤了。
哎呀。
他一吃，哎呀，味道好极了。然后就跟着去了，然后一去呢，真的就是一直往下滑，你就上课你都见不到他，你连周末他你都见不到他，有时候你两三个礼拜都见不到他
一面。这跟吃鸦片一样嘛？
对啊，他就是吃也在网吧，睡也在网吧。
可以这样子，他里面卖吃卖喝的。
哎，网吧楼下就是卖吃的。
哦。
累了的话就趴在那个电脑面前就睡了。
那这个要多少钱？
搭两个椅子。
比如说你们那边一般的收费多少钱？你曾经在学校的时候，他们那个网吧怎么收费？
网吧一般就是花2块钱一个小时。
2块人民币一个小时。
对，如果就是说你包天呐、
还可以包天。
这个、包天的话，就是他包天就是20块钱，这台电脑就等于说今天我租给你了。这还算便宜的啊。那如果有一些网吧条件比较好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还会更高。
所谓条件比较好，什么椅子比较舒服，电脑比较速度比较快。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学生就这样，到后来就是说，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去那个网吧，就遇见他了。然后那个同学就开门见山问他说：“哎呀，你好啊，今天礼拜几啊？”
那才是世外桃源。
啊，今天几点了？然后你跟他讲了，哦，今天礼拜四，现在是早上10点。
哎呀，
他就说，哦，原来我已经待了3-4天了。
哎呦，这真是像到了桃花源一样，不知有汉。
然后你就看见他的表情非常木讷，就整个眼睛就是黑眼圈呐、然后就非常的疲惫，他有时候甚至可以说24个小时或者48个小时都不合眼，
哎呦，
就一直盯着看。
陆家，你得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因为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呢，还有一些这个，
对对对，
可以说从来没上过网了啊，因为以前没这个环境，现在也没这个精力，这根本就你给我个电脑，有的人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他们在网吧里边看什么东西？你给我们讲讲，到底在里面干什么？
网吧里啊，可是。丰富多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浓缩的一个世界，
你说
一个花花大世界，
哎呦，
就像以前那个上海滩的，然后就把整一个这个花花世界放到了一个电脑桌前，你想看什么就可以点什么，
里面也不设限，
对呀、就像电影啊。电影啊，什么东西都有。
那国内是什么电影都摆，什么电影盗版来照网上摆是吧？
盗版的是一定了，国内就没正版的，
就没正版的。那里面
说实在的，
嗯，
那除了电影以外，那就是一些聊天工具嘛。
聊天工具，所以聊天工具就是上网交朋友，是不是？
对，上网交朋友，这而且这一些非常适合的女生。那有些小女生从来没有碰过电脑啊，游戏也不会玩啊，就一天到晚就钻在网吧里或者钻在学校的机房里啊，跟一个千里之外的异性对话，
所以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对啊，还聊得挺开心的，不时间的笑。
啊，他们就是用讲话的还是用写信的？
可以发这些即时短消息吗？就打字的、也可以是对话的。
这个在美国这边家长都是很留意的啊，要小孩子怎么样，就怕在网上遇见这样的情况，遇见坏人。但是你在国内这些大学生呢，谁也管不住他们了，是吧？
是。
那很多人从网上认识朋友，就真的交往起来吗？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而且有这样见面的，有这样受伤的，这些都是有的、危害其实最大的就是网络游戏了。
怎么说呢？网络游戏，
这个游戏
有什么好玩呢、
哎，你就看着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宿舍里就有这么一个朋友，那他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一个词，以前有个说法叫朝九晚五一族嘛，那是白领啊，对
对，朝九晚五
嘛，
对，
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那他是什么呢？他是朝7晚11啊，
什么叫朝七晚十一？
那宿舍的大门是早上六点钟开，哎，那他七点钟出门了，
吃早饭，出门了，他去干什么？
出门了就出去上网了，网吧里啪机子一开就坐在那边了，
嗯，
一直坐啊坐啊坐，一直坐到晚上十一点钟，宿舍十一点半关门，他十一点钟回来，
啊，
很准时的。
他就整天
在那，我们大家都在睡觉或者在聊天，他就是天天如此。到了国庆放大假或者五一放大假的时候，就是七天嘛。
嗯，
哎呀，你就看他比上班的人更勤快，他天天都是这样。
他在里边
朝七晚十一。
他玩什么？这个网络上的游戏有这么好玩吗？
这个游戏其实背后也有他无穷的魅力，这个魅力也是打引号的魅力啊。
嗯，
就是有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彼此的攀比啊，彼此的虚荣啊。
嗯，
还有就证明我比较厉害。哎，我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哎，
这些问题。
所以你说这个网络游戏不是像从前咱们有个电玩自己跟这个电脑游戏在玩，是网络上有别的人武林高手大家一起搞，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哎，
可以这么说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玩家可以跟你美国的玩家连在一块儿。
嗯，比如说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赛车，一起枪战，啊，一起抢劫。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哎呀，那，哎呀。那你我都不知道要问你什么了这是大学吗？
对，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是吧？哎，我想听众朋友真的是开了耳界了。那怎么办？如果我说他们在学校的生活啊很颓废，很颓废这个字会不会用得太重了？
颓废啊，应该说是没有目标，没有一种
目标
后面的催促力。
嗯，
没有人催促他，没有一种压力在他们的心里面。
以前大家这个解放搞革命的时候，那至少有一种热情，
对对对，
有一种理想。再往前的话，当然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所谓道统，读书人这个是要读圣贤书的。
是啊是啊，
你说这个儒家的礼教啊什么什么，总是多少还有点约束力啊。
是的。
那现在像这些大学生，他们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在支持他们？他们有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或者是什么东西是有行为上约束力的？
现在怎么说呢，有点从那时候文艺复兴的这种思想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那个时候的思想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以人为本嘛。
是啊，人本主义。
对啊，然后发展，对，人本主义。那发展到现在的话，这个思想就现在用一个很流行的广告词，就叫做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的地盘我做主，那他的地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选择，我的我要学习的，我平时要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别人任何包括父母都无法干涉。
嗯，就是他
这个就是说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嗯，
整个大学生那个趋势就是越来越这样，你就看见他们穿的呀，人际交往、交朋友、交男女朋友这种方式啊，
嗯，
就是非常的，说现在的话就非常的，说好听点叫解放啦，说难听点就非常放肆。
嗯，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在很多别的国家重演，到后来的收场不是挺好的啊。
啊哈。
那么，你的名字是陆家，所以我想你从小是基督徒啦。
对，我从小就是基督徒，我爸从小就教育我，用圣经的话教导我，所以说在某些方面的话，圣经的话对我还是有某种警戒啊，某种帮助我不要去做这些坏事情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说大家都跟着跑的时候，你就算心动你还要
对，有一种约束力在我的身上。
是，那像你这样的人多吗？你的同学里面？
这个问题，老实说吧，我身边的基督徒是没有的。
哦，真的啊？
对，就我这个整一个系嘛，整一个系里面几乎都没有找到一个基督徒。
那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吗？
他们知道我啊，因为我的标志就是说礼拜天会去教会嘛，
哦，
从来没有落下过，就是。
那是蛮明显的。那你去教会，你教会里面有一些学生吗？你们学校有校园的团契吗？
哎，这个校园的团契怎么说呢？ 有是有，但是人数也非常的少。能够来参加团期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可以这么说。
那
在
参加、
来的话，
我这样问你好了，你参加团期的人数是你们学生总人数的多少？有没有10%啊？
怎么可能？一个学校如果有10000人的话，10%不就1000个？
啊、那1%，100个有没有？
100个都没有。
0.5%呢？50个。
50个。
嗯。
我们学校，哎呀，够呛。
嗯。
够呛，很勉强。我觉得两个学校加起来，
嗯，
说不定有个50个。
那你觉得至少你所认识的人，他们离开了校园的环境，他们还会信主吗？
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有些就是说参加几次了，或者参加了1-2年，那后来就不来了，因为种种原因了。
我们在外面常常听到国内的教会多么兴旺啊，现在校园的团契啊怎么样如火如荼，在你看起来并不尽然是如此，是吧？
是的。
嗯，那你有没有试着跟把你的基督的信仰传给你的同学呢？
有啊。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对他来讲，这个进化论啊这一类的东西，人到底是神造的还是猴子变的，这些事情他想不想了？
应该是还是会想一些，
是想，
但是不会想得很，因为他想着想着想不通了，也没人跟他说到底怎么回事情，他就不想了。
所以
我就遇到一个我同宿舍的，那因为我们是老乡嘛，那自然话题啊、语言啊、生活环境也都比较像嘛，
是，
那我们的共同语言会比较多，那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有时候我会经常跟他聊起这件事情，那就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也明白说，哎，你们做基督徒的啊，他就觉得有一种他做不了，他觉得为什么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去教会呢？
他没这时间，
好像就被他就被捆绑一样的。哎呀，要做这个东西，我肯定做不到。礼拜天我本来好好的，哎呀，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课啊，都挺累的。礼拜天我想好好自己计划一下，打发一下，
睡个觉也好，
但是却没有想。
对，
是啊，睡个懒觉也好，哎，反而礼拜天大清早的爬起来。还要去聚会，而且去的话我也不是很听得懂里面人在讲些什么，
说什么，对
他就觉得不可，就这点他做不到。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知道，哎，你们信耶稣的啊，哎，为人处事也不跟别人吵架啊，也温温和和的，也不会去计算别人啊，陷害别人啊，这点都挺好的，他也知道基督徒这点挺好。但是你一跟他讲到说，哎，你要不要来信耶稣啊，
那就不行。
哎，他就有他就非常的强烈有一种思想，他觉得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讲到他，因为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嘛，圣经中讲到，但是他就觉得自己挺好的，对不对？也没有做社会的渣滓，
是，
都是循规蹈矩，从小学到大学，对不对？一切都是听爸爸妈妈话，循规蹈矩的，
是
没有犯过，没有作奸犯科啦。
是，
所以说，一讲到我们需要神，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并且接受他，哎呀，这个弯真的就拐不过来了，拐不过来。
对他们来讲，恐怕就是现在的生活目标、学习，假如还存在的话，工作前途，这里边就是没有地方摆耶稣，没有地方摆上帝，对吧？
是，他们有些人就早就给自己计划好了，我大学毕业要干什么，以后找什么样的工作，找什么样的，或者说考研究所啊，或者说
出国啊，是，
这些都计划好了，而且父母也为他们定好了脚步，接下来该怎么走。所以说他讲到的这个，如果说信耶稣的话，就觉得，有些人是没有想，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有一部分人呢，就觉得生活的压力，因为有些人就来自比较贫困的家庭嘛。
是啊。
他觉得信仰哦，听起来是不错，你讲的也挺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还得过日子啊。
对呀、
如果耶稣能给我饭吃，那我当然愿意来相信。
是，
教会如果能够养我，我当然愿意来。但是这个问题， 遇到他们身上就说，哎呀，现实啊，现实就是这样。
嗯嗯嗯，那他们这个还带着很多父母亲的压力。
对啊，有些读个大学就很不容易了。
嗯，
父母对他的期望又很大。
嗯，
那期望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了。
嗯，当然你现在还蛮年轻，我问你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太老成了啊。你觉得这样发展下去最大的隐忧是什么呢？前夫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你觉得？
哦，最大的危机，
因为你说你现在大二已经比你们大四的胆子还大了。
对啊，
对不对？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嗯，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陷阱跟机会在扯着他们拼命的往下坠。
这个危机啊，就导致人和人之间呢，就没办法很好的相处了，就是表面文章。
每到礼拜四，其实我跟小贝就一直在谈这个啊，圣经里面的家庭伦理啊。那我们上个礼拜停住的那段经文，他是这么讲的，他说那个时候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怎么样的恶呢？啊，他们不是照着前面一章像以诺啊、赛特啊、挪亚 他们这样生儿养女与神同行，不是这样子啊，也不求告耶和华的名，也不留心耶和华的作为。那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就是说那些男孩
想的，
男孩就是整天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交合生子。那这一些的败坏被神判断为他们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啊？
肯定啊，有过之无不及。
真的、啊、你不会觉得这些话太重了？不会
不会啊，有时候自己想想自己以前嘛，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不会天天想都想神的话了，那简直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终日所思想，就像你那个网吧里的那个同学，对。
哎，那想的你就想吧，
早七晚十一，
就是说里面存在着交易啊、欺骗啊、暴力啊、凶杀啊，淫乱啊，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啊，
你就感觉包罗万象了。
真的是很叫人家
像，而且像许多的基督徒嘛，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你就说，就算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走着走着，跟他们生，对啊，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过日子，一起睡，一起吃，你就很多行为习惯，一些小的举止言行啊，
那的确是
就
的确
潜移默化中被影响了。
圣经这段话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啊，上回我和小贝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继续谈下去，他所指出这里面最大的隐忧你晓得是什么吗？
隐忧啊，
对，就是当你看见你所处的社会，你所处的环境，你的朋友，你的同胞都已经完全掉在这个境况之下的时候，照圣经讲，接下来肯定带进来神的审判。那还不是在乎人跟人的关系？
那是说审判很近了。
照圣经看，我们只有一个东西为准，就是圣经其实能够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照这章，你就不去考虑说你信不信这些话啊。假如这些话是真的，那肯定他告诉我们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会审判人，他的审判会来到啊。
是
那这一段
圣经这个很重要啊。
对啊，它是个指标啊，对不对？你早上看天气发红你就知道今天要下雨了。
对，
晚霞很漂亮没关系，你说明天天气还很好，对不对？
是
那有一个什么指标知道说神要做事了，这个事呢，而且不是对人来讲不是好消息，就是神的审判快要临到了。从第一次啊，人离开伊甸园之后，第一次的大审判，就是所谓洪水的审判呀。我们这整个礼拜都在讲这个
审
判。这个洪水大审判呢，是有原因的，也是神给他定了指标的 啊，这段圣经神是不断的讲，先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他先看，哎，然后呢，到了第十二节，他又说神观看世界，是败坏了，啊，
是败坏，
好像他不断的在看，即或如此，他仍然说什么？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他仍然给
就这样还能活啊，120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再给他们120年的时间。
哦，
已经该办人了，已经审判该到了啊，
应该处决的时候还给他放宽年限。
对对对，神说这个心意是不会改了，但是还给他120年。嗯，
那其实神还是蛮怜悯这些人。
那当然了，他为什么要给他120年？为什么不断的在观看？那其实是不断的希望我们悔改了。
嗯，是是是。
那这是第一次。嗯，
对对对对对，第一次。
这第一次你所看见的东西，就是淫乱、婚姻、男女关系、终日所思想的，这个世界上满了强暴、满了色情、满了败坏。那这时候离神的审判就非常非常近了啊
啊！
今天中国最大的隐忧啊，就是我们只考虑经济发展，完全不去注意神的作为，
就是钱嘛，人人向钱看嘛。
嗯
嗯，
那你这个，那感谢主啦，你年纪轻轻的，好像你至少出来的时候头脑还蛮清醒的。那你以后打算做什么呢？
我以后啊，
对，
我
以后打算干什么？
服侍神呢。
服侍神，你怎么个服侍法？你要去跟你这些同学传福音，你要把福音传回校园里面去。
嗯，是的，有是这样想的，因为毕业前呢，我也在跟我的那些同学们传福音。
嗯，
第一次审判的时候，神看到这么多人，心里就很忧伤嘛。
是。
啊，就是我们看到他们是一种什么感觉？
哎，
我们感觉他们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很开心。
嗯，
那简直就不太对了。那我们觉得应该要有像主耶稣的心肠一样。那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导我的。
嗯，
那当时我父亲就问我们，问我说：“哎，你以后想干什么呀？”
嗯，
哎，我当时想了半天，我就说：“哎，我以后说要用神的思想去影响人的思想。”
哦，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我以前也不懂。
嗯，
我不懂，但是我就顺口而出。但是我知道，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清楚，这样做其实是应该是在神眼里面，看为正的事情。
那这个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感想啊？我想我们这些出来留学的人，尤其在美国一信主啊，曾经都像我们路加弟兄一样满腔热血，对不对啊？人家问我们说你们要干什么？哦，我们将来要把福音传回中国的校园去。曾几何时，哎呀，也没决定在美国留下来怎么娶妻生子，现在走不动了，对吧？考虑考虑提早退休啊。
好，
哦，将来有机会，将来有机会再回去啊。
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太缺少这样的人愿意出来传福音。
我们这边这样的人很多啊，你们很缺人回去。我们这边其实大家都愿意回去，只是到后来好像，
那就快了。
你知道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有个人叫罗德，他后来每天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就坐在城门口。罗德，你知道吗？
坐在那个索多玛城门口。
对对对，咱们这罗德不少，大家坐在索多玛城门口，往西方眺望这个遥远的祖国。
但是罗德有一个好处啊，他一个优点啊，他还在城门口，他还在城门口为那城的人忧伤。
是啊，是啊，是啊，这个陆家，这个我看你年轻有为啊，很高兴。
没有没有，
但是盼望我们这些来美国的老前辈所胜不过的你能够胜过啊，你能够真真正正把这个福音再带回校园去。那怎么样？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谈，好不好？
好，
好多事情啊，您 刚离开学校，所以很多的事情对你来说是很新鲜的。那我们听着也很有意思，
应该是，
哎，我们听着也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啦。
好的
啊，那我们下次再见。好，
好的，好，蒙哥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